十六章，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十七章。到了十七章以后呢，到了十六章，七个碗就完毕。那大家都知道，七个碗呢是在第七个号的里面，这点我们要记得。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七个碗完了以后，就表示说，就表示说第七号也完毕了。那第七号完毕以后呢，根据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所以千年国呢，应该就开始了。所以如果在十六章以后接着应该就是千年国的开始，但这里没有提到千年国，这里呢就提到大巴比伦。十七章提到巴比伦，十八章也提到巴比伦。那为什么提到巴比伦呢？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圣经还是接着上面的记载。那么讲到这个第七个碗的时候，我们这是全球最后的一次大的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圣经说，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所以是空前的。所以我们绝对相信，那应该是比10.5还要大的地震。因为怎么知道呢？这个耶路撒冷城列成三部分，然后所有的这个列国的城都倒塌，大概包括纽约啊，包括伦敦啊，还有呢巴比伦的城，神要把列怒的酒给。所以你看，最后神借着地震来表示他的烈怒，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审判最后。那么因为在这个大震里面，最后讲到巴比伦，因为神把那陈烈怒的酒杯递给他。那么当然他没有说巴比伦倾倒了，但是你根据上下文很清楚的，连这个耶路撒冷都列成三段，然后列国的城都倒塌了，那当然包括巴比伦了。那么巴比伦呢，圣经特别说神是把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所以这就是给巴比伦最后的审判。那么所以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到了这个时候，巴比伦大城呢就终于倾倒了。那么这个城是个实实在在的城，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这个城呢一定要重建。那巴比伦这城有没有重建？已经重建了，在萨达胡塞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重建，而且他重建的时候还用了一些外来的劳工，包括一些中国的劳工在里面。那么我们知道，果然就把巴比伦这城建立起来。大概有6000多万个砖头，那么大概每隔一个距离，你就看到一块石头上面有萨达胡塞的，就是有海山，就萨达胡塞的那个名字在上面。因为他完全模仿尼布加尼撒，你知道尼布加尼撒那个时候的那个巴比伦城倒在废墟的时候，你在许多砖头上面都看见尼布加尼撒的名字。所以在海山的感觉，萨达胡塞的感觉，他就是等于是这个尼布加尼撒又重新起来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城这个城的的确确是重建。如果你根据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的话，十六章，那如果巴比伦的倾倒，就证明巴比伦城一定存在。所以我们知道说，好久以前好多弟兄们，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巴比伦要重建了。那说这个话的人不是很多人，你知道不是所有人都看见这个。比方中国的贾跃民弟兄他就看见这个，还有我们的很有名的一个弟兄叫做这个 G.H. Lan， 那么这位弟兄他就不同，那么他就认为说这个十八章这里的巴比伦不是指着罗马说的，因为当初在许多人的观念里面，巴比伦不可能重建，因为已经躺在废墟里。而且你如果根据圣经的预言，好像它永远不再重建。那么这个是把预言读错的缘故。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个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巴比伦呢？那么这个巴比伦一定要把它灵恩解。所以他们就说，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保罗不是，因为约翰呢，他写信给那个时候的圣徒，那么那个时候当然在罗马帝国底下，那么约翰呢是鼓励这些人，你们不要怕，最后巴比伦一定倾倒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当然了，今天约翰能不能说罗马帝国倾倒，他不能这样说。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那么这个巴比伦，圣经里面约翰讲的巴比伦其实就是罗马，这个有他的道理在里面。不过呢，当你读到十八章的时候，你实在没有办法看见它是个宗教的，是个政治罗马。你实在有很多地方，你觉得这个你解释那一段根本很难解释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像 J.H. Lane 他就认为说，十八章这里的城，就是将来实实在在的一座城，没有错的。那么现在当然了，现在我们如果大家到巴比伦去，这个巴比伦目前很像个观光的城，但是有一天你看见在敌基督的手下，它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商业的中心。那么到了那一天，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有一座城，这座城不是指着罗马说的，这座城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它的名字叫巴比伦，而它背后所代表的是一个军事和政治的一个世界，那就是敌基督所统辖的那个世界。那么关于这个，我们到十八章，我想我们会讲的更仔细。那么问题在这里，这个如果讲到在第七个晚，这个巴比伦城倾倒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倾倒了是在什么？是在三年半大灾难的末期，三年半的末期，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到这个第十四章，还记得吗？十四章第八节那里说，这个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所以那里的倾倒很明显是在大灾难以前。所以两次圣灵说倾倒都没有仔细的交代。第一次提到巴比伦在启示录就是十四章，然后呢那次讲到倾倒了，那么现在呢又讲到倾倒了。所以圣灵呢，我们知道他就要把这些事交代清楚。所以现在呢，他就把十四章那里所说的巴比伦倾倒了，那个巴比伦乃是指的宗教的巴比伦，那就是以十七章把它再说一遍。所以现在呢，十七章就重新回头来给我们看那个宗教的巴比伦。那么到了十八章呢，就是 political 的，是 economical 的，就是政治的跟经济的巴比伦。那么这个就是第十八章，那么然后给我们看十八章最后是怎么倾倒的。所以圣灵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交代，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主回来以前，整个的世界是用巴比伦来代表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这个世界的结局，就是巴比伦的结局代表世界的结局。那么然后呢，你会发现它所代表的是两样东西，代表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一个呢是经济的巴比伦，或者说政治的巴比伦。那么这个很清楚，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因为很清楚的你知道巴比伦实在是重建，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肯定，在一定说十八章乃是宗教的罗马书，不需要这样说。那么当然，在约翰那个时候，当他讲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他没有讲的罗马，没有错，他实际上是没有讲的罗马。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他施用圣灵，施用了巴比伦这个字。当然，我们后面的解释圣经的人就是试着那样解释，因为在那个时候，包括在尼禄那个时候，尼托森六那个时候，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巴比伦城没有永远躺在废墟，不可能，不可能就能重建。 我还记得我听福音的时候，詹云兰这种讲到那些预言的时候，你看他的书也是说，这个巴比伦城永远不会重建。如果巴比伦不会重建，那么十八章这里的巴比伦城一定不是巴比伦，一定是罗马所代表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有不少的弟兄们，他们解释十八章的时候，就是把它当作什么？当作政治的或者是经济的罗马，就是说他们变成。第十七章呢，就是这个巴比伦代表宗教的罗马，十八章呢代表什么？代表政治的罗马。所以还是讲到罗马的世界。从一些角度来看，你不能说等以后你会看，等我们真的看见这个政经济的巴比伦，跟这个宗教宗教的巴比伦跟经济的巴比伦，你会发现说，这个经济的巴比伦是涵盖了宗教的罗马，宗教的巴比伦是涵盖了宗教的罗马。那么还有呢，就是政治的巴比伦或者说经济的巴比伦是涵盖了什么呢？涵盖了那个政治的罗马。我想到了我们再仔细读十七章十八章，我会解释得更清楚。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十七章呢是讲到宗教的罗马，宗教的巴比伦；十八章呢讲到经济的巴比伦。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那么，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到一位淫妇。那么这里面特别讲了，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有一位前来对我说，所以这个当然和什么？和神的烈怒有关系。神的怒气当然是在宗教的巴比伦，还有在政治的巴比伦，毫无疑问的。那个这个可以说整个问题的焦点。那现在呢，约翰要给我们看到到底宗教巴比伦将来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呢，他就说：“你到我这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这个淫妇在原文是妓女，讲了妓女的时候表示她根本没有结婚的事实，意思是说她和神不承认她和这个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这是指的将来那个宗教的巴比伦说的。那么我将坐在众水，我们你读到后面就告诉我们是指的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将来这个宗教的巴比伦所代表，因为他是其坐在众水上面，所以你就知道他统管的范围呢乃是全世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将来到了有一天，这个全世界的宗教要统一的，这个世界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淫妇所代表。然后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就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然后下面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坐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么这个女人当然就是前面这个大的妓女，也就是这个宗教的巴比伦。那么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圣灵说他是骑在什么朱红色的兽上，那就是说他支配那个朱红色的兽。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这个兽的话，你再读下面第七节以后，那么毫无疑问就第十三章那个兽没有问题的。那么十三章那个兽，我们说过是代表第四个帝国，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同时也代表什么？也代表敌基督，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到了有一个时候，你看见说这个宗教的巴比伦，这个大一统的宗教，它的势力达到一个地步，它可以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而兽呢也愿意给它骑，让它支配，因为兽呢要利用它。你懂？你读到后面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朱红色的兽，不要忘记，因为那个兽呢，权柄是谁给它的？是龙给它的，而那个龙的颜色呢，也是红的颜色。所以现在呢，我们到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兽的印象就更深刻了。所以呢，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大一统的世界和兽呢，可以说狼狈于 然后下面圣经说，喝醉了圣徒的血，喝醉了圣徒的血。那当然，因着狼狈为奸的缘故，你看见许许多就流，许许多多圣徒就寻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那么详细的哈，我想我们暂时不去说了，因为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要把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要把它讲清楚。因为这一段如果讲不清楚的话，我们这个启示录就读不下去了。而启示录大家的见解不一样，就和十七章这一段的见解很有关系。那么是我特别是指着第七节以后一直到十三节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呢可以说是这个整个十七章很重要的关键。因为这一段呢是讲那个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敌基督或者那个将来的要复兴的那个罗马帝国，我们要把它讲清楚了。因为我们知道第十三章那个时候还不够，十三章提了一下，但是你一直到第十七章以后呢，然后这两个拼图摆在一起才完全，否则的话根本不完全。所以到了这里呢，我想我们应该对这个兽有应该进一步的认识才对的。所以呢，我们把第七节啊到第十三节很快的读一下。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带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所以这里有一个奥秘啊，叫做兽的奥秘。不过这只兽呢，圣经特别说它是七头十角的，所以这个七头十角是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如果告诉你的话，就是奥秘需要解开。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十三章那个兽，这个兽当然就是十三章所讲的那个兽。那么十三章那个兽我们已经大概解开一部分，但是没有全部解开。全部解开呢一定要到十七章才清楚，说十七章才清楚。所以下面呢就告诉我们第八节，他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所以这个好像啊一个猜谜游戏一样。那么告诉我们这个兽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现在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你所看见的兽呢是先前有，表示它在地上出现过，如今没有，现在没有，就是约翰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将来呢要从无底坑里上来，所以等到敌基督，等到这个兽真的出现的时候，它是从无底坑里上来的，然后又要怎么样归于沉沦。因为圣经明明讲到这个敌基督是不是什么是沉沦之子。我们知道沉沦之子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犹大，还有一个就是敌基督，很清楚的。好，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对于敌基督，对于这个兽所看见的兽呢，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他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要归于沉沦。所以到底敌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讲清楚了。很多人呢是这样，先前有，如今没有，后来呢又要归于沉沦，那么就忘记了他是无底坑上来。那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如果你没有把这句话读清楚了，我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然后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所以现在注意了，这个以后再有是什么？是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你看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吗？这个无底坑上来，那就表示将来再以后再有。所以敌基督是什么？敌基督什么呢？敌基督，这个敌基督就是在约翰的时候已经出现过，然后呢约翰的时候没有，有一天呢还要出现，而且呢从无底坑上来，那个才是兽。这一点我们要弄清。但是话说回来，既然说先前有， 出现过，那表示说不是没有出现，还是出现，但最后的出现，最后圣经所说那个敌基督要出现是最后出现。那么起头呢，不过是他的影子，起头不过是他的表号，起头呢不过现一下给我们，告诉我们他什么样子，他是在什么样的灵里面最后要出现的。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把它弄清楚才可以。然后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好了，你讲到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猜这个谜的时候需要有智慧，这个智慧当然从主来的。那么这个智慧的心可以想，就是下面这个事你需要用智慧去想才可以。但是当你想的时候呢，你一定想到十三章，我们看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知道这个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那个666是指着要有智慧，而且凡有聪明的你就可以算计，所以它是个奥秘。那这个奥秘要解开呢，现在你一定要根据十七章这里所提供的这个谜面，你就能够找到那个谜底了。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从第九节以后，你看见当你想这些事的时候，你一定要和666要连在一起的。那关于666，大家我们说过是人的数目，我们讲过很多人呢就认为说，很多人呢就认为说，就根据这个数目就断定谁是敌基督。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这个敌基督从使徒时代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猜到底这个敌基督是谁。那么因为讲666呢，所以很多人呢就玩一些数字游戏，而且很快就断定谁是敌基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若让 A 等于6 B 等于 A 等于 6 B 等于这个12 C 等于18、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每一个英文数字不就代表一个数目吗？那如果前不久有一个人叫做 Kissinger 基辛格，你把 Kissinger 你把它加在一起刚好多少呢？是666。Computer 也这样，你把电脑 Computer 加在一起也是666。所以现在问题是，基辛格是不是敌基督呢？ Computer 是不是敌基督呢？所以我们知道，当你讲666，你不能单独来用它，单独来用它你可以有很你怎么算出可以算出个名字来。所以如果根据拉丁文呢，拉丁文就是讲了教皇，那么他可以说是在这个基督在地上的代表。如果你把那些拉丁文，因为拉丁文你记不记得很多字都有数，那个这个一I 就是代表一嘛哈，二那么这个 V 代表五，对不对？还有呢这个 L 代表多少？50。 C 呢100。所以你这个都得加，都可以加的，都可以加得起来的嘛。那么如果加得起来的话，那么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那么尤其刚才所说的那个基督，就是这个教皇，他如果是基督代表，你把它里面所有能够代表拉丁文数字，你把它加在多少呢？刚好是666。所以他们说什么？所以我们在改教的时候，特别是马丁路德以后，那么许多读圣经的认为说，那么敌基督呢一定什么？敌基督一定是，一定是这个是教皇，那就是指说那个所有的教皇都应该是。那么后来呢，这个天主教里面出了一些神学家，他们就反过来反攻，他们认为说谁呢？认为马丁路德是敌基督，所以然后呢也有他们的算法，反正这些人都聪明得很。因为圣经明明说呢，你有聪明的就能够算出666，所以这些人应该都世界很聪明的人。不过呢，你知道这有的，你知道有的根本都不是。那么，所以你如果这样算的话，比方说这个希特勒也这样，希特勒如果你 A 等于一百零一 ，B 等于一百零二。如果你这样算的话，大概希特勒 Hitler 也是六六六。那你现在问题就是说，谁告诉你 A 等于一零一啊？谁告诉你是谁告诉你 A 等于六啊 ？B 等于，所以这是很随便，对不对？反正你怎么做都可以，都可以找出来的。那么最近呢，有的人算 Bill Gates 是六六六。那 Bill Gates 怎么算六六六呢？因为 Bill Gates 你前一个说你把 Bill Gates 拿去算，不过这样当然，不过这个算法比较复杂一点，它不是根据现在的算法。这个我们知道电脑有一种呢，有一种这个有 code， 有一种这个码叫做 ASCII code。这个 ASCII code 这个懂得电脑人知道，反正你比方说 Bill Gates， 你如果 B 他告诉你这个根据这个电脑它应该是多少数字。加起来呢，哎，他说是六六六，那起头加起来怎么都不是六六六。后来他们怎么去找呢？他说这个其实 Bill Gates 原来叫 William Gate the Third， 就是 William Gate， 他不光是 William Gate， 而且三世，所以后面还有三，所以你把这个三加上去刚好是六六六，否则还不是六六六。所以你看这都是拼凑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算是对了以后，也不表示它是第几数，所以问题要记得。你一这个光是十三张不行，你一定要把十三张跟十七张放在一起，你才知道到底这个奥秘在什么地方。那么最近还有人呢，你去看啊，你要上网去看，还有人认为说这个 Bill 认为这个 Bush 就是第几度，他说呼吸是第几度，然后这个哦，他就用各种方法去算它，去凑，都给他凑出六六六出来。这个都很有本领的，不过这里面它很多都推脚，你可以看得出来啊。比方说因为它根据希伯来文，然后呢根据这个希伯来文跟这个英文中间的对应，那么这里面很多东西是随意的。那么还有他说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那么更证明说不行，的确是敌基督。那么有的敌基督，那么你一定要什么，又要七头十脚，对不对啊？那七头什么的，七头就是高峰会议，高峰会议本来不是 G7 嘛，现在 GA 他们 GA 他们说不算 A， 为什么？第八个是谁呢？第八个是这个是什么人呢？是这个俄罗斯，是苏联。他苏联不算，因为苏联要到2006年以后才算是，所以现在什么还是 G7 表示那就是七个头了，所以这个就表示七个头。那么当然了，这个布希是里面一个嘛，对不对？这个七个头，最近那么这七个头。那么还有呢，那么这个十个角呢，十个角就是世界最大的十个银行，就是叫做 G10， 那就是世界最大的。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去要去发展这个理论圈，你一定要七个头十脚，因为这兽是七头十脚的，然后呢才能证明说布希是敌基督啊等等的。那其实这个时代都已经离开生命很远了，这个做游戏可以，大家茶余饭后可以，但是没有人呢是认真的。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这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来，我相信一直最早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或者加尔文，他们的的确确他们相信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敌基督应该就是指着教皇来说的。所以如果你注意到这个，如果你注意到像 John Knox 他是从日内瓦回去的，他算改革中的，他我们的 John Knox 是和这个苏格兰教会很有关系，后来长老会这个都有关系的。那么后来整个所谓改教，整个改革中，我们知道他们这个他们对于这预言的解释，当然就影响到他们对于圣经的认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的确确，自从改革以后，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有一段的时间，的确确，我们知道说，在欧洲在各地，大家都相信说这个敌基督呢，是指着教皇来说的。那么，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不是这个改这个。按看样子马丁路德起来以后应该如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的确是很震撼性，一点都没有错。其实啊，在马丁路德以前，像那些 Valdensis 在古中的弟兄们，还有像 John Huss 像那个约翰胡斯他们，还有呢 Wycliffe 他们，还有呢 这个其他的这个一般弟兄们，他们其实老早就相信，他们根据圣经，他们就很十分的坚定相信说，这个敌基督呢就是应该这个教皇来说的。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因为在天主教里面也有一班学者出来，那么这班学者出来呢，他们呢就把这个他们有后来有一班有一有啊、有一个所就是有一个西班牙的，那西班牙有一个圣经学者，那的确他们中间圣经学者，他大概花了40年的时间，结果他写了一个启示录注解是900页，实在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那么根据他研究的结果，就是这个就是17章这里的就是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敌基督呢，其实根据他们的说是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就是后来我们知道，在读这个圣经预言读启示录的有最少有4种不同的看法。一个就是相信启示录乃是约翰写给当时的，所以根据这个说法，就是所有这个19章以前大概通通应验。那么根据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教会起头是受犹太教的为难，然后呢受异教的为难，这一直到19章，然后最后呢教会还是得胜。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后来要经过很大的逼迫，那就是19章。到了20章、21章、22章新耶路撒冷呢，那么就是指着天主教来说，那么我说根据这个学者来说，那么这个就是教会终于得胜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所以这个后来就变成了所谓的当时派，当时派就认为说这个启示录这里面的预言呢老早都已经应验。那么这个说法呢后来很受新派的欢迎，因为你这样的话你根本就可以把圣经里面的预言就把它解掉，就是说你这样的话根本你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可以不必相信圣经的预言，一切呢可以说在约翰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知道后来这些人都是耶稣会的人，这个耶稣会的人后来实在说来能叫罗马教能够坚定下来，耶稣会的贡献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是反改革的，那么这些人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所以呢你看结果他们就有了这样的说法以后，那么这个很自然慢慢就成为了什么，就成为了天主教那么对于启示录的看法。那么同时呢他们也是在耶稣会里又出了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他就把时间延后，意思就是说最后敌基督呢才出现。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根据第一个说法，那已经敌基督已经出现了，在所谓天主教开始罗马教会开始以前他已经出现了，所以你不可能用在罗马教会。那么还有呢，如果你把它推到将来，这就是所谓的将来派，那么这个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这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表示说，在这个中间呢，是就把这个时间呢，就不是这个普通一般读预言的人他们所读的。他们一般读预言是1260天，就是3年半，每一天等于1年。所以呢，这个天主教力量最大的时候是1260年，他们可以告诉你从哪一年大概到哪。那么马丁路德所有人他们都相信，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当然很清楚，这个对于改革的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有了圣经的支持，所以从此以后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的的确确这个教会堕落了，实在是神不喜悦，像这里17章的很明显就用在这个他们身上。所以你看这里讲到这个什么朱红这个紫色的朱红色的衣服，所以他们很自然就把它应用在红衣主教啦，这些各还有比方说在罗马梵蒂冈很多东西都是红的，所以从这里就可以证明，从圣经里面可以证明说这个预言是应验在这个罗马教会，是应验在教皇身上。那么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当时派的解释呢就往前推，就推在1260天。 那么未来派的呢，他就那个耶稣会的人呢，就把他往后推。所以这样两个一推以后呢，绝对就不在1260年之内。那么我们知道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天主教就罗马教会呢，后来就稳住了。那么跟这个和耶稣会的功劳很有大，那么很有关系，和什么呢？和这个启示录的解释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说17章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一章，因为如果我们解释正确的话，你如果解释正确的话，你看见许多的难处都消失了。那但是是不是说这个？那不，虽然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在罗马教里面现在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一个是把它推早了，一个把它推晚了，所以怎么样你都不能说教皇是第几度。那么这个是不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启示录是许多是还没有应验的，那么这就是未来派，那么是不是就是跟随这个耶稣会的说法？不是的，其实严格说来，这个耶稣会这个未来派的这个说法，如果你回到教会历史的话，最早我们知道你去看当时的教父，包括很早很早的教父，他们都相信未来的，就是说到最后将来的时候，这个第基督一定要出现。好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我提到这一点呢？因为这里面讲到啊，那个兽是先前有，所以如果先前有的话，那就表示在历史上是出现过的。那如果出现过的话，那你看你现在明白，那个当时派的人认为说他已经来过了，所以他就振振有词了。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但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当时派，就是你若用当时派来解释启示录的话，那么的的确确那个敌基督来过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刚才约翰这句话证明这是对的，他的确从前有，所以为什么他能变成一个理论能成立呢？就是因为的的确在历史上他能找到他是谁。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当时派他们建立的理论。但是当时派是错在哪里呢？因为这里说到敌基督的时候是先前有，如今没有，但是呢将来还有再有。那这一点呢，你看见这个当时派的学者就把它否定掉，因为他光注意先前有，他就把它否定掉了。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如果你是未来派的话，你是用未来派来解释圣经的话，那现在你有难题，你现在是忘记了那个先前有，你也忘记了那个从无底坑上来，你只知道将来再有。所以你去看好了，现在如果你去看这个许多不同的解释，特别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难处就来了。难处他只抓住一部分的圣经，那么不知不觉就把其他的圣经通通放在一边。但是你看约翰是怎么说的，约翰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要归于沉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下面慢慢的要有智慧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个七个头代表什么？因为这是七头十角兽的奥秘，那这个七个头代表什么？那么讲到这个七个头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到十三章第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然后第三节你注意啊，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所以现在你看着这个七个头里面有一个头他受了死伤，然后呢这个头呢很明显可以代表兽，因为他受了死伤，所以死伤就医好了，所以全地的人呢都稀奇跟从那兽，是头受了伤，但是大家跟从那兽。那不止如此，那个头为什么能代表兽呢？因为你去读十三章第十二节， 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圣，所以是整个圣受了伤。还有呢，你再看那个下面十四节，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所以大家现在都清楚了，讲的这个兽的时候，是什么能代表这个兽呢？就是七个头里面有一个头能代表那个兽，所以这两个它可以代表它。所以这点我们要弄清楚了。所以现在这个兽当然指的敌基督，那么敌基督是怎样一位呢？很明显是七个头里面的一个。那么现在呢，第十几章十七章就告诉我们了，你去看第九节，时间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然后圣经明讲，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那么女人，你看一面是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以她的范围将来是全世界。那同时呢，她是坐在朱红色的兽上，所以你看她是支配那个敌基督的。但另外一方面，这里告诉我们说，七个头呢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这个女人呢又坐在七座山，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她的总部在什么，因为她是坐在那个七座山的上。那么大家都知道，西山这个罗马就是七山之城，大家如果去过罗马你就知道，我们到过罗马，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城就是将来敌基督要出现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要注意好七个山，哪七个山我们要好好看这个七个山。所以我们有几次去罗马的，就带着你们注意那七座山。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七个山的名字都可以点得出来的。那么其中有一座山叫做Capitolino，Capitolino 就是这个 Capitol Hill， 我们叫 Capitol， 那个字就是从那里来的。还有比方说还有一个山叫做 Palatine 山， Palatine 就是 Palace， 就我们这个英文的 Palace， 这个宫殿就是从那里来，所有的皇帝大概都是住在那个山上，所以一共有七座山。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罗马就是七山之城。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了，这个女人是坐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么兽这个国，这个总部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罗马，所以这是很清楚的。然后呢，因为他是罗马，但是呢，他所又是七位的王，所以你看呢，一面告诉我们他是从罗马出来的，和罗马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呢，又是七位王，所以这个一定和罗马皇帝发生关系的。因为我们说过，那个第四只兽，那个兽，那个上来乃是指着复兴的罗马帝国来说的，那么他头当然指他的皇帝来说的。所以现在你看，就这里说那个七个头又是七个王，但这七个王，这个七个王不是以色列的王，这个七个王不是中国的王，不是埃及的王，这个七个王乃是坐在七座山的，所以当然是指着罗马帝国里面的七个皇帝说的。所以这个清楚了。所以如果我们要问这个敌基督到底怎是谁呢，到底将来是怎样，从哪里来的呢，那么我想这里很清楚，慢慢慢慢的，你如果仔细看，慢慢慢几乎是呼之欲出了。然后下面说五位已经倾倒了，那表示说在约翰的时候有五个皇帝呢已经倾倒了。这个倾倒了在希腊原文有个讲究，这里的倾倒啊，乃是指着没有善终来说的，就是没有好死来说的，要么就是被人刺杀，要么是自杀的。这一点我们弄清楚，这所以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七个，这个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的七个头上面有亵渎的名号。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七个王啊，每一个王所谓亵渎的名号，就是他自己称他自己是神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罗马帝国那个时候，他们拜皇帝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从 Julius Caesar， 从尤留大帝开始就已经拜皇帝了。所以如果大家到了 这个罗马，不是罗马有个废墟吗？罗马市集，罗马市集你会看见有一个废，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手，就是保罗那个在的时候有一个庙啊，专门献给谁呢？专门献给他第一个皇帝，就朱利安·西塞。所以他们做了皇帝了。后来奥古斯都也是做了皇帝，也是做了神，也是尤其他们是死的时候，然后他们元老院要封他们做神。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个七个王一面，他们都有亵渎的名号，换句话说，他们都自称是神。那么这个七位里面呢，有五位已经倾倒，那么这个五位呢都没有好好的死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已经倾倒了，其他没有倾，他们这就已经倾倒了，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不得好死的，那么不是自杀就是被杀，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窍。然后一位还在，一位还在，就是说这个七个王里面，那么一位还在，那还在是哪一个呢？还在就是这个谁啊？就是约翰写的时候还在。那约翰写的时候还在，那个皇帝叫窦米先，那是第六个。所以前面有五个都倾倒了，那么现在有一位还在是窦米先，所以一共是六个。要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么这个他到第几个？还没有来到变第七个，对不对？第七个他来的时候必须怎么样？暂时存留。换句话，他活的日子不长，暂时存留。然后第十一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第七位同列。那个原文的意思，第八位就是第七位，那么大家也别弄糊涂了，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兽啊，应该是七个里面最后的一个，你可以算得出来。如果敌基督表示他是最后的皇，所以我们要知道，敌基督呢，乃是罗马帝国的最后的皇帝。你包括从前的罗马帝国、复兴的罗马，反正最后的一个，不会再有了，罗马帝国不会再有了。那大家不要忘记啊。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第二次回来也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不过是罗马复兴的罗马的帝国。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这个在整个罗马帝国，包括后来复兴罗马帝国，通通算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兽呢一定是最后一个，第七个。但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七个就是第八个。第七个就是第八个，所以怎么可能七个又是八个？而且第七个呢，它是暂时存留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然后最后才归于沉沦。所以现在你要把它和什么呢？启示录第十三章那里所说的七个头里面有一个头，他受了死伤，那个原文才真的死。就好像主耶稣他是神的羔羊，刚刚被杀过的。那你知道啊，这个约翰讲到这个羔羊刚刚被杀，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告诉我们，那只兽他也受了死伤，所以一模一样的。然后呢，他的死伤却好了。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七个头里面有一个头，那么当然应该是最后，当然我们知道，如果讲他是敌基督，应该是最后一个。那最后一个头呢，结果他死了，后来死伤又好了。那么死了，死伤又好了，这什么意思呢？所以下面又好了，所以又好了，那表面表示说，这个他是第七位，这是死了。然后呢又好了，那应该是第八位才对，第八位。但是给人的错觉什么的，给人的错觉他第七位就是第八位，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这一位敌基督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那么现在要紧在这里，要紧就是当我们读十七章的时候，那么到底他是不是复活了？弟兄姊妹，我们详细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他死了，他医好了，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第七个，同时又是第八个。 明白吗？但是给人的错觉，他从死里复活了，的确从死里复活了。可是就我们就圣经的解释来讲，很清楚，圣经的很清楚，就是说，你看这个第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所以从无底上来，一定有个灵。那个灵，这个是无底坑上来的，然后这个灵呢，要进到第七个里面，然后最后他进到第七个里面，然后呢，这个第八个显出来，好像他从死里复活就迷惑，不是真的复活。再说啊，主耶稣的复活才是真的，他这个不是。所以呢，最后你看见显在众人面前的敌基督好像从死里复活，其实圣经说他其实第八位的，那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那是个外，这个是错觉的错，这是个错觉。事实上呢，是有一个灵进到敌基督的里面。换一句话说，等到敌基督真的后来出现，尤其到了后来3年半、42个月的时候，你看见好像他整个人格改变了，不是他重建这个人，因为有一个灵进到他里面，结果那个灵呢，乃是有一个灵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经要说他是从前有，如今没有？那就告诉我们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么个人，现在呢，将来就是这一个人的灵就进到敌基督里面。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历史上那个人怎样，你就知道将来的敌基督也怎样。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就告诉，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那个先前有到底是哪一位？是五位里面其中的一位。到底是这五位皇帝里面哪一个皇帝的灵进到他里面去？其实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五个皇帝的话，这个五个皇帝，这个我大概这个名字很容易找出来的。第一个是 Julius Caesar， 就是 Julius Caesar， 我说过了。这个，然后第二个呢，按理来讲应该是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就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罗马皇帝，但是奥古斯都呢，他是没有不是倾倒的，他不是被人杀，也不是自杀的，所以他不在里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第，然后所以现在是 Julius Caesar， 然后接着下面的 Tiberia， 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去过什么地方，去过加利利，你知道有一个城叫做提比利亚城，那么海呢叫提比利亚海，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城叫提比利亚吗？因为那个时候皇帝就叫做提比利亚，所以我们是把它翻作提比流。那么这个我们如果读圣经就清楚了。那么这个提比流皇帝乃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所以很，雅古斯都是主耶稣诞生的皇帝，提比流呢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皇帝。然后再下面一个呢叫做 Caligula， 就是克提丘莱 Caligula 这个皇帝，那么这个也是很残暴的一个皇帝，那么这个圣经没有提。但是下面有一个皇帝又提到哥老丢，你记不得哥老丢年间呢怎么样？你记不记得那个谁呀、啊？什么人？Priscilla 跟阿奎拉、雅居拉、百居拉不是从罗马就逃到这个哥林多去嘛？那就是哥老丢年间 Claudius 所发生的事。然后再下面呢就是尼罗，就是尼禄。所以呢，如果你仔细的去找翻历史的话，五个青岛的话，刚好这五个，我再说 Julius Caesar。然后呢，提比流 Tiberius， 然后呢 Caligula 就是克里丘莱，然后呢哥老丢，然后呢就是尼禄，所以一共是这样五个皇帝。那么圣经里面提到尼禄，不过没有提他的名字。你记不记得保罗说我要上到于该杀，那个就是尼禄皇帝。还有主耶稣，然后神不是在半夜里，你特别传难的时候就向保罗显现，你必定要站在该杀面前。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见过尼禄的，保罗在尼禄面前是受过审，而且的确受过审判的， 而且做过见证的，那么这圣经里面提到的。那么然后呢，董明显就是窦比先，就是约翰那个时候，约翰那个时候。所以你看这一共是七个，所以讲到这个七个头呢，下面六个头是这六个头，然后下面第七位呢，就是一下就跳到第最后世界最后，那就是第基督。那么第七位呢，就是第八位。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如果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灵呢，这个敌基督灵就是前面五个皇帝的灵。如果你读这五个皇帝的话，都是非常的强暴。如果读五个皇帝的话，都是荒淫无耻的。你去读他们，根本是惨不忍睹。所以实在说来，如果你要形容他们的话，就圣经的形容是最准确的，根本像只兽一样。你好好去看他们的历史，看他们的故事，明显是一只兽。但是呢，很有意思，在这里圣灵特别给我们看到，在这五个皇帝里面，特别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呢，圣经用他来做预表，给我们看见将来的敌基督出现的是什么样，怎么样出现。那么这个在旧约已经有个例子了。旧约你记不记得，圣经用一个圣经明明提到一个没有提到的名字，那么就是在但以理书讲的一个小角。那个就指着在历史上有一个皇帝，就是希腊一个皇帝，在叙利亚叫安提阿，他是安提阿第四世。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他的的确确那个时候这个逼迫犹太人，然后呢把猪血献在这个犹太以色列在圣殿的祭坛上，的确污染了那个殿。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在但以理书预言的这么小角，而他将来就是敌基督的预表。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将来敌基督怎样的话，你就要看看历史出现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就是在历史上的的确活生生的一个人。那么那个人呢，是希腊帝国里面的人。但是呢不够，不止如此，因为那个皇帝就是逼迫犹太人。将来敌基督呢，他不止逼迫为神守神诫命的同时，也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圣灵要用另外一个人来做他的预表，然后就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我们知道将来的敌基督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在前面我们所说的五个皇帝，他们都自称是神，你看看他们道德不知道有多败坏，但是而且他们从各方面来看，他们实在像一只兽一样，没有错的。所以如果圣经用这个来形容他们，一点都没有误会，一点都没有冤枉他们。可是呢，在这个五个皇帝里面有一个，特别是一个，这个皇帝呢是毫无疑问的，可以说是兽中之兽。所以你可以去读历史，你可以让历史学来做评判，恐怕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这个人更卑下了。那这个人可以说，圣经就用他来做预表，用他来做代表，给我们看就是这样的一个灵进到了敌基督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十七章圣灵所要启示给我们。圣灵现在借着新约给我们看，那个逼迫基督徒的那一位是怎样，然后就和旧约的放在一起。我们知道那个敌基督呢，就是旧约的那个人物，就是安提阿克四世，再加上这个五个皇帝里面任何一个皇帝。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圣灵所给我们的整个的答案是，不光是第十七章的，还加上什么？加上十三章。那十三章告诉我们说，这个兽的数目是什么？是六，六，六。那好了，现在你仔细去看这五个皇帝的名字，这个很容易，所以这个不是随便算的。你去算这五个皇帝，这个圣经里面，你知道全人类的文字里面只有两种文字，它字母代表数字，希腊文二十二个字母，这个希伯来文也二十二个字母。所以它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数字，比方说希伯来的第一个字母是一，第二个字母是二，第三个字母是三，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然后再下面一个字母呢是代表二十，再下面一个字母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然后一直到一百，然后呢两百、三百、四百就用完了二十二个字母了。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你要表示个数目的话，那你看这个这个本来就这样，因为你这个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它这个一个字母就代表个数字，所以这个不随便乱来的，不是随便你说 A 等于六，也不是 A 等于101，不是的，不是你可以去玩个游戏，不是。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真的要找他们的名字的话，你只能用他们的希伯来文名字，或者用希腊文名字找他们。我想这个清楚的。还有呢，在历史上讲到尼禄的时候，都是跟凯撒连在一起，他不是都是凯撒连在一起，都就是这个皇帝都是跟凯撒连在一起。所以现在很简单，你拿个电脑，你可以把这些人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希腊文也这样，刚才我讲希伯来文，希腊文也这样，希腊文的第一个 alpha 也是一， beta 是二， gamma 是三，一直到最后面。你等着用完了以后就是400，所以一模一样，这两个可以说是相当的。所以现在呢，你去看，无论从希腊文，无论是从希伯来文，在这五个皇帝里面你去算，那最后答案很简单，那个答案是什么呢？这凯撒尼罗的希伯来文就是666。所以你看见说圣灵就给我们看到，如果你抓到这个谜底，那圣灵的启示就清楚了。那就是说，那尼禄就是圣经用的给我们看，将来如果敌基督出现的话，那就好像当初尼禄出现在历史上一样。所以将来有一个灵，那个灵从无底坑里面上来，那个灵进到敌基督的里面，那个灵所显出来的就是尼禄的灵。我想这不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一章圣经里面试着要让我们明白，就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将来这个敌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不过我再加上一点，如果尼禄就是那一位的话，那尼禄的特点在哪里？尼禄特点在这，所有罗马皇帝里面他是第一个逼迫基督徒的，是第一个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他也应该是最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这个尼禄皇帝他主要是逼迫基督徒的，而那个安提阿哥四世主要是逼迫犹太人。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尼禄的一生里面，我们能不能看见安提阿哥四世的特点？安提阿哥四世是个希腊人，所以有的人说，根据但以理书，这个敌基督应该是希腊人，不一定。但起码你在这个敌基督身上，你能看见的影子，不光看见尼禄的影子，你也看见安提阿哥四世的影子；你不光看见罗马的影子，你也看见希腊的影子。实在说来，他们宣称他们自己是神的时候，他们都说自己是太阳神，都是宣称太阳神，包括什么？包括君士坦丁也这样。为什么他们叫礼拜天叫 Sunday？ 因为他自己是拜太阳的，他也自己自封是太阳的神，所以我们不认为他，我们认为虽然他拥抱基督教，他可能根本没有得救。所以呢，他就这个时候他就宣布说礼拜天就是 Sunday， 大概休息是从哪里开始？从君士坦丁开始。所以罗马皇帝他们所拜的神根本就是希腊的神，也就是罗马的。你知道希腊的神跟罗马神是一样，换个名字就是了。希腊女神雅典尼就是这个罗马的女神戴安娜，根本是一个神，是一位神。所以不管你是希腊名字也好，什么名字也好，结果你看见说这个尼禄所拿到他们封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的都是从什么？都是从希腊，都是从这两个东西，都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个希腊的宗教跟罗马宗教从哪里来？罗马他们根本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为什么这里讲到 为什么讲到那个淫妇那个女人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因为讲到这个兽的时候，你看他们有亵渎的名号。那么，而且现在我们看到说这个敌基督，你看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兽像什么？像豹的样子。它像豹，这个兽呢像豹，像豹的样子，形状像豹，那口呢像狮子的口。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些地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敌基督的的确是这两个加在一起的。那为什么这些皇帝他们的生活那么败坏？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知道说他这个希腊的宗教认为他们所有的神都住在 Olympus 上。我们的奥林匹克就是从有一个字叫奥林，有一个山叫奥林布山，这个奥林布山据说是所有希腊的神通通住在那个地方。那么希腊的神是怎样的神呢？他们的神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你如果读希腊神话的时候，你可以读到那些故事，叫你觉得惨不忍睹的，因为在人间最堕落、最败坏、最荒淫所有的事，结果在希腊的神里面通通发生了。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等到人家相信这种宗教的时候，难怪所有的人都是犯罪的，所有人都是放松的。这就是哥林多为什么是可怕的地方，因为哥林多你不要忘记，哥林多是两个海港，哪里有港口哪里有最多的水手，哪里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比哥林多刚好有两个港口，而且他山上的神就是维纳斯女神。所以在那个女神山，在那个女神里面，所有的女祭司，事实上他们都是等于今天的职业妇女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难怪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如果从表面来看，这五个皇帝每一个皇帝都像兽一样，那么如果他们是神，那么他们怎么会这样呢？不要忘记，他们的神就是按着希腊的，根本就是跟随希腊神。他们的神和神中间所发生的事，结果是无耻的，是羞耻的。结果呢，因为他们也跟随，他们也称自己是神，所以他们一点都不觉得羞耻。所以，请我们记得，圣经里面讲到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么那个样子什么样？那个灵什么灵呢？那个灵就是敌基督的灵。那么不要我是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为什么给我们这一段的启示，就是在旧约里面，在但以理书，你能够读出，你知道说安提阿克四世是代表敌基督，那是个敌基督的灵。那么不止如此，尼禄也是敌基督的灵。但也需要这两个放在一起，就是不光是安提阿哥四世，同时呢再加上什么，再加上这个尼禄。那么大家知道尼禄的保罗的确上诉到凯撒，所以他的确站在尼禄的面前，可能做了见证，但最后呢他也死在尼禄的手下，就在主后64年，这个10月，就是64年7月份的时候，不是有个罗马的大火吗？因为这个大火呢，结果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尼禄，都知道是尼禄放的火，而且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尼禄那个时候还在那个爬到屋顶上，结果还看着这个全城这个陷于大火，他一面流泪一面在那里唱歌。那么这个是尼禄，这是很有名的一些故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尼禄放火烧了以后没有多久，他知道许多人都怀疑他，所以他一定要找个戴罪的羔羊，所以最后就把这个罪就这个归在基督徒身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从11月份开始就开始逼迫神的儿女，逼迫教会。所以这是全人类历史，教会历史里面，人类历史里面第一次逼迫教会，而且那次的逼迫是很惨的，许多人钉十字架，许多人这个丢到那个这个斗兽场里面，然后许多人用这个兽皮缝起来，让狗来拉，到了晚上在尼禄的花园里面，然后点着灯，当着火把。 所以不知道有多少神的儿女受的这内次贵族寻道，彼得是内次寻道的，保罗也是内次寻道的。所以最后尼禄是自杀，是在在那个68年的时候自杀的。他自杀的那个月，你从 before 开始就是主后64年11月，一直到他自杀的那个月，一共多少个月呢？刚好是42个月，刚好是3年半，一点都不错。那不止如此，你去读历史，那个安提阿哥四世，他逼迫犹太人，他一共有多少年？而且他这个污染圣灵、污秽圣灵，一共有多少年呢？刚好是3年半，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加在一起也是42个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懂得了，为什么圣经讲的敌基督和42个月放在一起？那为什么我还大家记不记得，当我们讲的那个666是一个什么三角数字，对不对？是1+2+3，一直加到什么？加到36，然后里面有几个三角形，有12个三角形，然后你旁边一共加起来多少？说105只兽。所以最后你看和什么发生关系？和1260发生关系，和42个月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不会随便做这件事。为什么在历史上刚好安提阿哥四世逼迫犹太人刚好42个月，而尼禄逼迫神的教会也刚好42个月，那么最后敌基督呢也是42个月，这是会碰巧呢？不会碰巧。所以圣灵呢就把这两件事把它放在一起，所以你把这两个图画放在一起的时候，那再清楚不过了。敌基督的灵一面是安提阿哥四世的灵，另一面呢是尼禄的灵。那非常可能这个尼禄的灵从阴间后来就进到那个受死伤的那个第七个皇帝那里，因为他暂时存留嘛，然后我们就等他出现的时候，那么给人看见那个给我们看到的那个灵乃是什么？乃是尼禄的灵。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说过罗马皇帝没有不残暴的，罗马皇帝没有不自称是神，罗马皇帝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荒淫无耻的。那为什么尼禄特别是？那可见尼禄他的故事，尼禄的一生有他的特点。你看过尼禄的一生，你如果看过看过安提阿哥四世，你如果仔细读他的故事，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难怪他的的确确是这个敌基督的代表，因为一点都没有错。你知道有一个教会学者他怎么说？他的名字叫做 Philip Sharp， 他就是在纽约，你知道从前 Union Theological School 还没有变成新派以前，很有名的教会是教会历史的教授叫 Philip Sharp， 他怎么说呢？他说尼禄根本就是个鬼，不过是人的形状就是。你如果真的去读历史的话，你根本很难想象得到，你几乎可以这样说：这个人，你说这是一个人吗？你几乎不相信他会是一个人，一点都没有错。他好像真的是被鬼附的一样，不过是人的形状就是了。那么人类历史上的确出了这么一个人，那不只是如此，而且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尼禄他一生非常醉心于希腊的文化。稀奇的很，所以你看见吗？他最后3年半，有1年半他在希腊，根本他不管国事的。目的在什么地方？目的就给我们看见，圣灵是用着他给我们看见，尼禄的一生就给我们看见，说他因着他醉心于希腊文化，那么等一等，你看见和这后面很多故事发生了，你才晓得说为什么。这个因为圣灵要用他来给我们看，他几乎一面代表他自己，一面也代表了什么？安提阿哥四世。所以这样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就清楚了，在旧约，在但以理书第8章第11章都提到安提阿哥四世，连主耶稣也说修殿节的时候，你看见在约翰福音那也跟安提阿哥四世发生有关系。那么在新约你看见吗？也提到尼禄王。 然后保罗说要上告到该撒，然后最后呢，他的确站在他面前，那么最后呢，他的确是受了那个受的刀伤，所以你知道扫罗是吗？扫罗到保罗那是被刀砍死的，啊，的确确，所以你看见那个的确那个的确是这个死在这个尼禄的手里，那不光保罗死在尼禄的手里，我们知道说彼得也死在尼禄的手里，所以那个就是三年半的那历史上的42个月，也就是那三年半。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清楚了，你用圣经再回过头解释尼禄的一生，再回过头解释这个安提阿哥四世一生，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这实在是很精确很精确的预言。连保罗在那里说，在上掌权的你们都应当怎样，要顺服，而且那里讲到说他们是神的仆人。那一段时间特别是说尼禄头五年的时候，尼禄头五年的的确确是他最好的，特别在罗马帝国里面几乎是最好时候的一个时候，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大臣辅佐他们，而这两个辅佐大臣的的确确那个时候代表很好的时候，那就在那个时候保罗说，你看这是神设立他们做权柄，所以他所指的时候就是尼禄那个时候。但虽然是尼禄，保罗不是不知道他是大罪人，当然他知道他罪人，但是呢保罗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对政府的态度应该怎么样的态度，那么这个就显在这个罗马书身上。所以我想感谢主，圣经在旧约里面提到了尼禄，那么已经埋下了一些伏笔，而且尼禄生下来的时候刚好是提比留皇帝死以后9个月，他那一位就是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的那一位。然后你看见一个是把我们主钉十字架的，一个是逼迫主耶稣的儿女，逼迫神儿女的，逼迫教会的。所以我想你如果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你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奥秘七头十色的奥秘那终于为我们解开。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剩下的我们要留到礼拜六。